大家请大家起立，前后左右握手彼此欢迎，今天早晨在这里敬拜我们的恩主。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所以我盼望我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一种敬虔的心，但是同时我们要怎么样高兴欢喜来一起和弟兄姐妹来敬拜我们。我讲到我希望有回应啊，不然的话我盼望不会太过分的严肃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放松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曾经错过一个好机会，或是误过事，或是甚至有说说话适当，后来就发现的时候才说，哎呀，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，或是这人是谁。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 Booker T. Washington 的名字。那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位著名美国著名黑人的教育家。当他上任为美国阿拉巴马州 Tuskegee专业学院的校长之后，不久有一天他在路上在散步，正好经过一个蛮有钱的白人的白人妇女的家门口。当他走过的时候，这位妇女看见他是黑人，就问他说，某某人呢，你想赚几块美金来帮我砍柴吗？那既然 Booker Washington 没有急忙的事要处理，所以呢他就答应，同时呢捡起他的袖子到他的后院帮他砍柴，然后把这些砍好的柴一块一块很整齐摆在他火炉旁边。当他拿了几块钱离开家出走的时候，隔壁邻居看到的时候认识他是谁，赶快跑过来，当他离开之后赶快跑过来跟这位蛮有钱的妇人说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过路人。他说他是我们这边专业学院的校长。哎呦，这位夫人你可以想象，隔天就很不好意思的跑到 Booker Washington 的办公厅，一次再次的向他赔不是。他竟然遇见当时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，也是他们专业学院的校长，他竟然不知道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了主，你经历了他特别的恩典之后，你感叹说，原来神是那么美好，原来神在我一生当中，过往一生当中一直在照顾我，他掌管我生命的每一环每一扣，我竟然不知道。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个故事正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好不好？请各位再翻开我们的圣经到创世纪28章。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要问三个问题。哪三个问题呢？首先，雅各遇见主之前他的光景如何？请想想看，你我在哪些方面和他可以认同？第二个问题，这里说他来到一个特定的地方，到底他来到什么地方？而在这个地方神对他说些什么话？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他醒来过后 他生命起了什么改变。那弟兄姐妹们，这些都是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，而叫我们在当中有所学习。为什么呢？除非你我生命经要神的同在，甚至有说经要神的管教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的基督的生活对别人不会有什么好处，我们生命会少掉一种的活力，我们的信仰可能只是星期天上教堂的生命而已，而这种的信仰经不起一些人生风浪的冲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从第十节开始，当这一章这段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逃亡，那是谁呢？第十节告诉我们是雅各。为什么他要逃亡呢？因为他的哥哥想杀害他。为什么他哥哥想杀害他呢？因为你还记得吗？前面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，而偷去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祝福。所以当以扫知道了之后，他气愤得不得了，就决定怎么样把他的弟弟干掉。但是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不小心让他母亲听到，母亲赶紧叫雅各来说，你哥哥要杀死你，你赶快逃，你不逃你命就没有了。所以很可能当天晚上他的雅各就逃离开他的家。而第十节这里告诉我说，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。你我要知道别是巴往哈南是往东北方向要走差不多400英里，那是一段很长的路。而在逃亡的途中，你想想看，当时雅各的心情如何？他在心中在想什么呢？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可以感觉到至少有三方面在搅扰他。那三方面呢？第一，就是所谓的心情方面，或是他的情绪方面。你可以想象，杨雅各在逃跑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的孤单、他的焦虑、他的恐惧。同时呢，在头几天，当他在逃跑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可以看到雅各怎么样，一直在转头过来。为什么他一直在转头观看呢？因为他怕很可能他的哥哥以扫会忽然间出现在他背后。所以你可以同时想象，在这种情绪当中，晚上的黑夜会是特别的幽暗。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孤单、惊恐、无助，这是情绪、心情方面。第二方面是身体的需要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娇生惯养的，他是妈妈 's boy， 而从来没有单独出外。但是现在匆匆忙忙的一个人离开家，你一想他可以带多少东西出门，非常的有限。同时我们要知道，他的爸爸以扫是非常富有的，他在家他的床是羊毛吃的，那现在他躺在什么地方？硬蹦蹦的土壤上面，而他的枕头是石头而已。所以身体的需要他是完全的潦倒，身体方面。第三方面是名誉方面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是在羞辱之下逃亡，你可以想象他的哥哥以扫会不会把他的为人，把他如何欺骗、如何诡诈传开。雅各本来是非常有尊贵的名誉，但是现在却带着羞辱离开逃跑。可能他一边在逃跑的时候，一面在懊悔，为什么当初我要这样做，这种的祝福值得吗？所以当雅各在逃亡的时候， 心里有这些方面的骄傲。那请问弟兄姐妹，今天早晨你我的烦恼是什么？可能你一个人，或是你跟你的家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谋生，或是上学，可能有人出卖了你，或是甚至你被人家的虐待，而你心中满怀抱不平，你常常感觉到受侮辱，或是你工作的困扰，或是甚至有时候你已经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好像神已经离开了你非常的远。但是今天早晨神给你的信息，就是像当年神给雅各的信息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神到底给雅各那个晚上有什么信息呢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，这里怎么说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暂时停在那句话，不要很快的读下去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其实这一句话是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。那请问到底雅各来什么，来到什么地方啊？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话，这里这个特定的地方是之前他祖父亚伯拉罕曾经来到的地方，而他的祖父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塔来敬拜他的神。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回去好好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特别前面几节。而那个地方我刚才说的是他祖父首先在那里建一座坛敬拜神的地方，所以在有意无意的当中，他来到这个地方想松一口气，在那边休息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成为他生命的转捩点。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信心功课没有？再来问他的祖父亚伯兰能意料到有这一天吗？你看到没有，神用亚伯兰敬拜的这一个地方成为他孙儿雅各生命的转机。这里宝贵的挑战是什么呢？神要用你我的敬拜，你我的委身，你我的生命见证，或是你我侍奉的一个经历，将来能成为我们孩子，成为我们第三代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捩点。换句话说，让你我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偶然的，圣经一次再次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一切，他掌管万有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你还记得吗？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也讲到亚伯兰到什么地方献上他的儿子以撒，神指定他到什么地方，摩利亚山上。而请问摩利亚山后来成为什么地方？成为以色列建圣殿的地方，成为他们以色列人全国人民敬拜的焦点。你看到没有？同样在这里，亚伯兰首先敬拜的地方成为他孙儿改变过来的地方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这绝对不是巧合的。我们在我在服侍的教会，在旧堂的时候还没搬到新堂，我们以前所服侍的教会还在 Fraser 跟五十街那个地带。在我们团契里面， 有一位年轻人名叫做 Derek Wong， 他是从马来西亚人。当天他在受洗做这个见证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当初他要离开马来西亚来温哥华读书之前，有一天他的母亲拿一支笔，红色的笔给他，因为这红色笔上面有我们教会的名字、地址、电话等等，给他。就说如果你到温哥华，请到这个教会去敬拜。你这个年轻人，他来这边读书，他要来这边玩，他哪里有心想去教会？所以不好意思对妈妈不客气，只好说 OK OK， 就放在他口袋。但是一放去，马上一干二净。他来到温哥华，在这边读书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邀请他到那个教会参加那个教会的团契，其实就是来到这个教会，也借着这个团契，他认识了主。所以，当他有一天回到家，在整理他的皮箱的时候，突然间在皮箱的一个角落看到这支妈妈给他的红笔，拿起来一看，原来那个地址就是他参加团契的教会。你看到没有？神就借着这个教会把他生命改变过来。你看到他母亲敬拜的地方成为他儿子生命的转捩点。我再说，这绝对不是碰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生命改变的故事，或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，甚至我们的服事，或是等等，跟我们的孩子或是孙儿们分享，向神祷告说，盼望这些都能成为我们后裔生命回转的动机。所以当雅各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常的地方，可是神的带领之下，是当年他祖父建坛敬拜神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成为雅各当天得到神祝福的地方。所以因此当雅各醒来之后，当他离开之前，他怎么说？你看第十七节，他说这不是别的地方，这是乃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从十三节再回到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来看到他在梦中神给他什么应许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他在梦中他看见了一个梯往上靠在天堂，而在梯当中有天使上下，而神的声音对他说，说些什么？在这边给他三个应许。什么应许？而同时请听，这三个应许正是针对着他所面临的角落。换句话说，神了解你我的挣扎，同时神等待着来帮助我们，来面对我们的困扰和我们的软弱。你看十三节这里怎么说呢？十三节这里说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这里神说，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，我会供应你生命一切的需要。这针对着他的什么疗法。第十四节这里说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什么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 就是说我要赐福给你，同时万民要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得福？对我们华人来说，得福我们就想到什么？但是请各位注意，当圣经讲到得福蒙福，不是往往我们所想的那方面。如果你回去的话，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最后两节，那你的福气是什么？那你的所讲的福气是从罪恶当中回转得到神的赦免，那是真正的福气。听懂了没有？而神这里所给他的应许，宣对他刚才或是前几天所遭遇的什么侮辱。然后第十五节，这里神说：“我要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方。”等等等等。换句话说，这正针对了他的孤单，他的恐惧。奇妙不奇妙？那天晚上，神来补足雅各一切的需要，无论是情绪上，无论是肉体身体上，无论是灵命上。可能你说王牧师，那是雅各个人的经历，神有对他这样说，但是神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啊，是吗？其实神不但了解你的遭遇，你的需要，我的需要，神其实老早已经向这样的应许过。什么意思？好不好？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，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同声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。翻到了没有？好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的身上。”那个梯子一表水，一表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当天雅各所看见的梯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看到没有？神借着耶稣基督要给我每个人的应许，正是好像那天晚上神给雅各三重的应许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你我有没有面对不祥的未来，或是你感觉到生命暗淡无味？第二，你我有没有感觉到潦倒？第三，可能你我过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也许我们的罪过带来多么大的羞辱。但是你我可知道，所有这一切的苦境重担都解脱在哪里？加利山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切的重担，主耶稣基督老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。因为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来到我这边，我必叫你得享安息。”耶稣又说：“我是什么？我是道路，我是生命，我是神。如果不借我，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”因此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是通天通宝座的梯子，他是天的门。请问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了没有？回顾过去，你有哪一次的经历真的看到神的恩典，叫你无可推诿的说：“啊，神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”最后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当雅各醒过来之后，他生命起了怎样大的改变？ 好，我们来看雅各如何回应。再回到创世纪，创世纪。首先，我们再回到十六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雅各睡醒了。